司马库斯的神墓，因为在海拔1000多以上，1500、1000多，反正就是海拔都要很高才有可能。那它的地灵一定要配合神墓。那我刚刚讲为什么用阿凡达来跟你形容，阿凡达的真正的过程就是那棵母树，那棵母树形成了就整个那个我们简称阿凡达那个世界的一个环绕，一个滋生。所以当你在宇宙之间，你有听到我们黄教说的龙华树，哦，龙华树其实就是龙凤树的意思，哦，那个华代表凤，就是龙凤树，也就是龙凤树就代表了一个龙凤吉祥的意思。那整个宇宙所有的轨道线，我们的所谓的所有的轨道线，那种生命的轨道线，其实它为什么用那个龙华树来代表，或者用宇宙生命树来代表？因为你的身体，你那个生命虫，你知道吗？你的神经虫，你全身的神经虫就跟树一样。所以我上一节课跟你讲的，我们是胚胎，我们是跟植物一样的胚胎。那这是整个宇宙之间，你说它是树，你说它是石头精，你说它是什么动物精，你说它什么，其实在整个宇宙中都是同本源，也就是你的结构，哦，你的结构其实都是雷同的。就像比如说我们的黑洞，有没有，我们比如说黑洞，哎，黑洞进去可能是白洞，白洞进去又可能是黑洞，就是可能八字形阿曾子结的那个八的那个数字一直延伸的意思。啊，其实这个整个来讲的话，其实他们来讲，就像我们人类的，你有没有看过 DNA 的？为什么后来知道亚当夏娃是黑的？就是因为根据 DNA 的这样连线。DNA 连线既然也是一棵树的方式，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 DNA 去连起来，哦，就是所谓的用查 DNA 的最原祖的时候呢，其实又是像一棵树一样。哦，一查，哦，原来我们是黑人，就是我们所有的人类这个品种是从非洲出来的，从非洲一直慢慢出来变白人什么什么，但最早的原种既然就是好像应该是奈及利亚还是哪里的一个叫亚当跟一个叫夏娃啊，不是亚当，亚当夏娃是西方人叫的，但是真正的源头，我们要用 DNA 去查我们的原祖现象，既然就是全部是从黑人，就是非洲的某一个，好像是奈及利亚还是所谓那个什么，不管哪里，就是那边源头就在那里。但是用这种方式查的时候呢，又像一棵树，就是那个网路就像一棵树一样。就是树，哇，好漂亮！哎，你应该看树根，搞不好树根比它还大，树根搞不好攀岩的更厉害。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五棵菇？五棵菇被什么包住了？被树根包住了。那个树好像是菩提树，菩提树就是榕树的一种代表，所以它本身的树根就是可以穿越就对了。所以龙华树的真正最厉害的地方，不是龙华树的外面，而是它的树根。它可以覆盖所有一切，但是它也可以简称就是这个宇宙的母树，一棵母树的基础而形成了所有的滋长。所以如果你有看过《未来佛传》里面有一个夜光草，有没有看一个夜光草，它是不是也是讲类似有一种类似有一个好像母草，哦，也是这样慢慢的滋生。所以种树的人，真正厉害的种树人都是要知道，哎，我们要找的就是一棵母树，哦，我山上的一棵原生种，从原生种就慢慢的滋生出来。所以你知道云南最重要的一棵树，云南最贵的是什么树？不，这最贵的茶是什么？普洱茶嘛，哦，是普洱茶嘛，对不对？普洱茶它也是有一个原生种的一棵母树在里边，那母树就是可以插那个什么那个插枝在一直延伸出去的。所以你知道说树它本身到底有多么浩瀚。所以为什么草啦药啦各方面来讲好像有药，有没有，也就是如果你今天有出现什么金刚眼镜蛇的地方，就会有治金刚眼镜蛇那个毒的那种药草会出现，就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的金木水火土相形相克的道理。所以这个宇宙中有蛇 有蛇就有龙，啊，但是我没看过龙啊。所以你要清楚，蛇代表的是暗能量世界，但暗能量就会有光的世界，所以龙不是你看得到的。但是真的看不到吗？只要你有法身，你就看得到。啊，那没有法身，我有天眼呢？啊，你那个不叫天眼，你那叫第三只眼。你要知道，第三只眼就是代表你的灵魂之眼，那你灵魂之眼也代表鬼眼。只要你没有出现法身，好，记得啊，这个概念你们一定要深入了解。也就是说，你要分猪眼、狗眼、人眼。猪眼生在谁身上？猪八戒身上，当然就是猪身上才叫猪眼。所以不会因为你看到猪，哎呀，我的眼睛怎么变猪眼了？不可能。所以你就算你的第三眼看到神，你的眼睛还是叫鬼眼。为什么叫鬼眼？因为你的灵魂是鬼，啊，灵魂转成法身，你才叫天眼，因为你的灵魂已经转成天人，也就是转成神，才能叫天眼。所以，如果你的第三眼功能再怎么强大，你看不到龙，你就算是看到龙，你也只是看到庙里的那种雕刻的龙，不会啪啪啪，还不会跟你玩的。你有没有看过龙跟你玩的？你惊死！为什么会惊死？因为你没有法身，你也惊死。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有法身的，你的眼睛就叫天眼，那你就可能会看到天界啊、天国。哦，记得这个宇宙中最重要的不是哪一棵树或者什么的。是它形成的天国，所以整个天国也是用整个宇宙来说，它也是很多的不同的生命数这样去组合，变成一个空间，一个空间，一个空间。阿凡达的故事就是讲的，就是天国的故事，就是一颗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简称的生命数而形成的那个世界，而那个生命数呢，又跟另外一个生命数又连线，又跟各种不同的生命连线，那所有的一切连在一起呢，又简称就是一个龙华树的意思。所以龙华树不是说啊一个佛坐在那边啊龙华树啊，不是这么简单。他在讲的是一个真正的宇宙的生命的道理，生命的结构，生命的轨道，生命的一切啊。所以如果你了解你本身啊，记得这辈子你修行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灵魂一定要转成法身。你的灵魂如果没有转成法身，你就是注定要无常轮回。也就是读书没有毕业，你就是要留级，就这么简单。就这辈子你出来是为生命，为了什么？没有为什么，也没有为了台湾，也没有为了美国，也为了中国，你就为了那张毕业证书。人间的毕业证书就是你的鬼灵魂转成神法身，就这个程式而已，没有任何一个可谈判的。就像你在学校里面没有毕业，就是没有毕业嘛。在宇宙中，在宇宙天国里面，在人类的世界里面，人类人五千年没有被教育，我们就简称五中国，我们的人类的五千年没有被教育，只被教育的像狗一样的宠物心态，没有真正教你这个宇宙天国的智慧。什么叫宇宙天国的智慧？就是你的第三眼功能的智慧变成天眼的智慧，变成慧眼的智慧，变成法眼的智慧，或变成佛眼的智慧。这单单纯纯就教你是做鬼的智慧而已，也就是单单纯纯的用过去蛇为信物的宗教论把你锁在地球。锁在地球就代表你的脚，你的灵魂被扣上脚扣，脚镣扣在地球，也就简称地心引力啊，你跟万有引力无关，你是跟每一颗星球的地心引力有关。照理讲，我们的肉身这个值是地心引力吸住的，但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不应该被地心引力吸住。但很多人从梦里面就知道你被地心引力吸住的。你比如说郭永琴，他原神是露丝，露丝还是露丝？露丝啊。 一般路痴会路痴的，很奇怪。很多路痴，对啊，我不知道路人。他在梦里面算是很会飞的，但高度也是只有路痴的高度而已，他不会飞出宇宙了。但是啊，我已经飞出了，我很高啊，你还是被地心引力吸住，你没有穿越出去。所以我们很多人在做梦的时候，惯性好像都在地球，或者被鬼追被什么的，都不会白天正地，都只是会跑而已，就跑而已，你知道，不会就咻一飞啊，我已经到了水星仙境，不会，再怎么飞都在地球里面绕，那代表什么？代表你的灵性、你的深层意识、你的惯性，所有一切还是被地球吸住的。那那个呢，简称地心引力，但是我跟你讲，那个就是蛇的引力、蛇的印性、蛇的封印。所以我们整个人类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宗教教你如何脱离地心引力的方法，从来没有一个人教你五眼八神通。虽然过去的佛说，哎呦，我有佛眼，我有，但是他没有教众生，他还是没有教众生，他没有跟你讲，你所有的天眼，你所有的慧眼，你所有的法眼，你所有的佛眼，你所有的未来最厉害的黄天之眼，没有教你，没有这个课程，就只有叫你乖乖的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一直练这个，练这个什么意思？你这个我们怎样？最后有一天走的时候，阿弥陀佛，你们听过那个喇嘛有没有？我因为我西藏我去过两次，还是三次，不同喇嘛坐在不同同样的位置，因为前面那个喇没电了，换充电，因为他们就停电走了，练到走啊，是什么意思？不知道。那那个是天眼还是第三眼？他们也不清楚。没有真正的课程，不像我们黄教五眼八神通是这么简单的课程。第一个要看你现在在哪一道，就是所谓的六道轮回哪一道，要看你在四正道的哪一道，再来还要看你在法身是在哪一个天国、哪一个空间，还有你的掌师，也就是你的法身掌师是老百姓，还是是做动物，还是是做朝廷的官员，还是做边疆的守门人员，你的法身会呈现各种方式。但重点就是你要有法身，你如果没有出现法身，你的所有的修行，不管你现在表现得多像星云大师，你不管你表现得多像正言，所以你要清楚，任何一个大师如果他没有说出法身，他是你的法身，他就是假修行者。为什么叫假修行者？因为他没有精进，他只是把他过去古文明的那些宗教的那些所有的成就用在自己身上，毫无精进。虽然他不也有苦行啊，你的苦行只用在过去的宗教的那些经验值教你怎么念经怎么样的话，你没有精进。记得，没有精进就是末法，也就是五千年前的那些宗教论，三千年前的宗教论，现在应该是到五眼八神通或者应该怎么样境界，你都没有，你就只拿一个经典，你是不是一个末法者？就是末法，也就是没有精进。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说真正的佛的开始是要弥勒佛才有办法开始？为什么弥勒佛可以开始？因为他是宇宙真主，以释迦牟尼佛的职级，他没有办法在这个宇宙中形成的唯一，因为他也说清楚，说出他很清楚 他是娑婆世界的教主。你有没有听过娑婆世界的教主？地藏王菩萨为什么叫地义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因为他也没有资格让所有的众生回归宇宙天国，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众生都出现清净法身佛。众生不是人类哦，是动物、植物、花草，一切都会有清净法身佛。不要想到只有人类有啊，那真的是小看了，小看了宇宙弥勒皇教。宇宙弥勒皇教在处理各个地方的地灵地煞，去处理到司马库斯的神木，你认为那个神木的力量是要让他成神成佛呢，还是他变成成妖成鬼？那当然，以黄佛出现的情况下，是众生所欲弥勒皆证菩提。所以过去的宗教，现在当然表现了很多那种庄严像，或者房子，哇，那个真的是金碧辉煌，不像我们黄教寒门草堂。但是我们自己很清楚，黄佛现在讲的是圣地，因为黄佛是没有太庞大的资金，而且这一世肉身在人间，这么清楚的一个金豪猪，这么清楚的一个黄天之猪，这么清楚的一个黄龙圣猪，这么清楚，还是一样在被很多人说怎么说东说西。你要知道，一个救世主的出现，一个弥勒佛的出现，他的长相绝对不可能歪七扭八的，而且他一定要有个异象。什么叫异象？异骨、奇骨，就像刘备，为什么会被认为他是那种？因为他听说手臂过期。手臂过去要金刚，是不是？他那个每个都是那种的。不管怎么样，这就是异象。所以你清楚，所有的已经那么明显，额头上就一个，我们就简称我在人间就称金豪猪，在天上称他叫黄天圣猪。就这个珠子这么明显，就这样给你看着，你还要怎样？一个弥勒佛已经异形到这种程度了。什么叫异形？你知道吗？你不觉得像你们的额头都多么完整？我来给几个进来的家，你不觉得肿得很奇怪吗？蔡月轩，你这样远远看到有没有看到这一颗圆圆的？你看到我的脸还是看到这一颗？就看到这一颗，所以我的脸，虽然我的脸，其实我们就这样讲真的，我们所有的佛像，如果你看佛教的所有的佛像，尤其是菩萨的，尤其是如来佛这种像的，那囡仔袂偷心的啊，你们发觉好像都很像，还是很像黄佛这个脸，而且那个神韵，尤其静心讲，啊，这辈子。他第一次看到最像的那个神印呢，他就是说在普陀山的普济寺那里面那尊毗卢遮那佛，他那次小小的时候一看到那尊就吓到了啊，这不是黄佛吗？那个脸蛋、那个气质、那个想法，何解这么清楚的宇宙弥勒皇教，是不是一个宗教的教主？你有听过哪一个大师或者号称教主的，号称救世主的，哪一个有宗教啊？哪一个人有未来的想法？哪一个人有经典这么多？没有啊。我们现在圣树，有两棵是百年圣树，你们知道在哪里吗？玉佛寺的山下有一棵玉兰花的百年玉兰花，兰花呗，如果要摘兰花不用去买了，跟玉佛寺那边弄个高一点的楼梯，长兰花的玉兰花的时候去拔一拔就有。还有就是那个凤凰树，百年的凤凰树，这多长呢？ 如果你有去过义博士的那个山下的时候，你看，哎，有一朵，都会长红花的，你知道吗？那个就是凤凰，好，那个就是真的百年的。那还有我们现在义博士里面有三棵神木，那个也是三四十年的，虽然它小小只的，但因为银杏树三四十年不会很大，但是它是万年银杏树，万年，也就是。最古老最古老树不是块木，最古老古老树是银杏树。在义佛寺有种三棵，一棵是陈寒，陈以寒字供养的，一棵神木嘛，对不对？银杏树嘛，还有一棵是明行供养的，还有一棵这个神木。还等大家看谁要去供养，但是这个是在义佛寺的银杏树里面最重要的三棵，啊，两棵已经有人供养了。那这两棵，它的未来里面，就像刚刚讲的阿凡达那个母树的道理，这个功德，我想跟你讲，你们种的任何一棵树，你们现在供养的任何一棵树，在你的永生家园，你就有这个能量，给一掌。希望的念头，所以你供养在人间，在你的永生家园里面，你自己的永生家园里面，就有那个供养的树的那个能量是相呼应的。哇，那这个功德到底有多大？那就是无缘佛界。啊，你了解吗？为什么？为什么黄佛会特别在意我们现在有11个圣地，因为我们多了一个金刚啊、金龙圣山。弥勒圣皇寺在南投的中寮，所以我们将来的圣地每个地方都会有这些圣木的出现。那这个度的众生还有它本身的引导，你要记得我上节课也特别跟你们讲，树跟我们人类不一样，它是吸二氧化碳，我们就简称树的树精树林呢，它会把你身上的一些不对的浊气各方面，还有你身上的金木水火土的五脏六腑的浊气的各方面的话，它会你接近它，它会把你吸走的。那吸走吸到哪里？在宇宙中的生命树的循环系统，它对他们来讲就是能量，能量，也就是你的晦气。哦，赞哦，他就把你说啊，那个是佛光呢，他就不会那个佛光，它会吐出树精树林的那种的，让你成为。成佛的一个因果，那别的树可不可以？当然，我们不多说。但是我们圣地的，我们的几个圣地的那些树，它就是有这个因缘。为什么？因为它名正言顺的是黄佛钦定要种的，所以它这个自然而然种进去我们的。圣地的时候呢，它就形成了慢慢开发结果，慢慢的去形成所有的圣树。那它的圣树的道理呢，就是要让滋润众生，引导万物众生，不是只有靠庙里面那些，还要靠我们外面的那些这些树木。所以以后你们在那个户外练功修行打坐，对那个旁边的那些树啊，第一个可以遮太阳。第二个，它本身就是有那个能量磁场，会跟你交汇。那如果你本身是供养那棵树的，黑人跟自己的亲人一样，哎、欸，我骂声老婆说，你也给我搞度一些众生的话哦，我把永生家园看能量啊，哦，有时候是哦，我赞，啊你我人类去我那道，我的义佛寺哦，赞，啊我那道我的弥勒皇寺，哇，这个各种不同，那种不同的力量，也就是我们的圣地。每一个地方的圣地虽然是同样的一棵树，同样的树种，但是因为你的圣地不一样，就形成不同的圣地能量的不一样的树种，同样的树种，不同的能量在度不同的众生。这就是为什么黄佛这段时间为了未来世界的众生要钦定这些圣地，开发这些圣地，供养这些圣地，还有那些所有的树发草，去养殖这些未来的圣树。 因为要切记，那个是黄佛钦定的，宇宙弥勒皇教不会只有一年，不会只有一百年，也不会只有五百年，也不会只有一千年。人类，你也不要觉得说会有世界末日，有正的出现，世界不可能会有末日；有正的圣地存在，世界不可能有世界末日；有正的九龙夜明珠在，谁敢被我灭亡？这就是救世主出现的真正原因。那至于浩劫，难免每一个时代里面，大自然中都有本身它的一个成住坏空的一些道。但是生命因为出现了宇宙弥勒皇教，出现了弥勒一贯道，出现了你们这些彩虹战士，世界不可能会有末日。那是不是会有一些劫难呢？难免会有。哦，就像人难免会有一些啊。一些所谓的感冒啦，或者什么时候难免会有，但是你都有一个方法，可以让自己恢复的。那至于前人类这一世，你不成神成佛，你还是要逐世皈依弥勒一贯道，你逐世还要皈依最高的宇宙弥勒皇教，你还是要形成法身。这个基本就是你一定要把你的鬼这个灵魂，因为你的灵魂本就是鬼，要把这个鬼转成神的灵魂，变成法身，回归宇宙天国。这个就是宇宙的，应该讲成宇宙的真理，就是这个，没有任何一个理由，任何一个托词，任何一个大师，任何一尊佛，任何一尊妖，任何一尊谁敢违背的道理？因为这是一个大自然的真相，这是整个宇宙生命的真相。所以你这一世顽逆不，桀骜不驯，不相信一世成佛法，不相信自己会有法身，那你来世还是要被逼相信。那你来世如果还不相信呢？你还有来世、来世、来世的各种不同来世，你还是要被逼相信。什么叫被逼相信呢？就是会给你很多的挫折。你说我很忙，就会给你在医院里面躺一年两年，让你不忙。你们说，哎呀，我做不赢的，哎呦，我这么破病，医生给我多少多少几个月，啊，几个月呢？啊，我这么赢的，过一阵子跟你说，我植物人。植物人就够闲了吗？对呀，医院有没有植物人的？对呀，所以你就明白，病也会让你走向成神成佛之道。但是你为什么要透过这个方式呢？因为生命就是给你设定好的嘛，你这一世你就是要成神嘛，你没有成神，你就要透过你身上的悲欢离合去感受啊，为什么？哎呀，我放弃了。后来我才知道，人最大的智慧、最大的财富、最大的事业就是健康嘛。
三皈依，皈依弥勒皇，即得菩提修正果；皈依弥勒尊，得于诸身悟入邪；皈依弥勒天，一切苦果皆尽转。所遇弥勒者，立即证菩提；信仰天皇者，永生天国界。